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目前正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特朗普赞扬退位的日皇名人，并将成为首位会见新日皇的世界领袖。
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星期二赴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讨论基础建设法案，希望双方取得合作空间。
5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今日头条，咱们关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目前正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随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下星期将前往华盛顿进行另一轮的会谈。姆努钦在北京的一家酒店对记者表示，希望在这两轮会谈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表示，之前美中在贸易上的几轮磋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希望双方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提到了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而美东时间星期二的晚间，他也计划对一个企业团体要发表演说。那么这些方面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看点？
一般来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审慎乐观看待这两个星期分别在北京以及华盛顿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我们知道呢，也注意到再过几天，也就是5月2号，美国呢之前对中国所授予的对伊朗制裁豁免呢将在5月2号失效。那美国国务院已经表示，在星期四之后，美国将不会更新对中国的这项伊朗制裁的豁免。我们知道伊朗呢，中国是伊朗的最大石油买家，而国务卿蓬佩奥呢，星期一在一场华盛顿一场公开的演说当中表示，他并不认为美国的单方面决定会对正在进行当中的美中双边贸易谈判带来负面的冲击。他也相信，有信心美中之间的双边贸易对话呢能够顺利进行。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针对价值高达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施加了惩罚性的关税，并且呼吁中国要改变贸易行为。中国呢，则针对价值达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施加报复性的关税。而这些措施呢，也使得美国的农业以及制造业遭受了负面的冲击。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他们标志性的蓝色设备在全国许多农场都能辨认出来。
我们以种植机和谷物车而闻名。
Kinsey 制造业公司位于爱奥华州威廉斯堡80号洲际公路沿线，很容易在其制造中心前的大型广告牌上发现公司的产品。 Kinsey 在这里雇佣了500多名员工。
钢铁是 Kinsey 的命脉，我们的工厂本质上是一个焊接车间，我们对钢铁进行切割、炼造、塑形、喷漆。
由于美国对大多数国家进口的钢材征收25%的关税，现在的钢价更高了。
对钢材征收的关税直接影响到我们基础产品结构的核心。
特朗普总统征收关税的目的是促进美国钢铁生产和相关就业。迪克斯说，虽然美国国内钢铁行业获得了一定好处，但是成本增加对 Kinsey 这样的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关税对我们成本结构、对员工家庭的盈利能力，现在对我们的经销商和客户产生了影响。
这些客户大多是美国农场主，他们使用 Kinsey 的产品种植大豆种子。大豆出口现在受到报复性关税的限制，导致大豆价格下跌，美国农民今年的总体收入再次下降。这意味着许多人不太可能购买 Kinsey 制造的产品。
市场大幅下滑，我们挨了一拳又一拳。我们为产品支付更多的费用，然后转嫁给客户。我们在出口方面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出口对我们有利的东西。
迪克斯向爱奥华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解释了他的担忧。恩斯特和爱奥华州的农民一起参加了在 Kinsey 公司举行的圆桌会议。 恩斯特表示，他从这些会议中收集个人故事，对帮助特朗普了解对他的选民的影响大有帮助。
他的谈判风格非常不同，他想从最坏的情况开始，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良好公平的贸易协议。但是分享这些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是的，他确实有影响，我认为总统确实在听。
但是迪克斯说，一年的关税已经对 Kinsey 的运营造成了损失。
我们的规模并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去年对我们的影响达到了七位数，这是一大笔钱呢。
到目前为止，这笔损失还没有转移到客户或者员工身上。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因为关税问题而直接裁员，但我们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爱荷华州威廉斯堡发出的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的主要目的之一呢，就是希望在知识产权以及强制性的技术转移等等问题上面取得实质进展。而中国呢，更是希望美国来取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措施。那么，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表示呢，今天晚上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演说呢，渴望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讨论盟国以及中国在第五代网无线网络上面的合作所带来的可能的安全风险。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好，另一方面，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一宣布将辞职。他在交给特朗普总统的辞呈中说，将在5月11日离任。罗森斯坦没有解释他辞职的理由，只是说司法部副部长的平均任期是16个月。罗森斯坦在他的辞呈中反驳了民主党人对司法部的批评。民主党人认为罗森斯坦和其他的司法部的官员应该对特朗普更为坚决，告诉特朗普总统证据显示他阻碍司法。罗森斯坦担任司法部副部长期间的一些做法也引发争议，包括建议特朗普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备忘录，和任命穆勒调查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通干预美国的大选。
长达22个月调查俄罗斯和特朗普团队在2016年是否有共谋行为的穆勒调查已经结束，然而政治战仍然没有结束。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忽视议员发出的传票或是其他索取信息的要求来阻止众议院民主党人的调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发自白宫的报道。
付给成人片影星风暴女丹尼尔斯的封口费、总统女婿的安全级别审查，以及特别检察官穆勒对于俄罗斯干预2016总统大选的调查，这是国会民主党人正在调查的一些有争议的事件。周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威胁说，如果司法部长巴尔拒绝在本周四关于穆勒报告的听证会上作证，就要对他发出传票。特朗普政府则认为众议院的质询方式不当。
众议院想要让幕僚和其他人来质询司法部长巴尔，他们的做法太蛮横了。
民主党人已经向数名官员发出了传票，其中包括前白宫律师唐纳德·麦克加恩。他2017年曾警告特朗普说，他拒绝执行开除穆勒的命令，为此宁可辞职。
我是我们国家历史上迄今最为透明的总统和政府。
尽管就有些证词是否应当被公之于众存在争议，大部分研究宪法的学者认为，总统拒绝回应国会要求的做法没有法律根据。
实际上，这本身就是可以弹劾总统的原因，因为他没有履行宪法中的义务，那就是行政当局必须确保法律得到忠实的执行。
Take care clause of the Constitution under which the executive has to take care that laws are faithfully executed.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弹劾总统。在穆勒调查公布之后，特朗普警告说，如果民主党人试图弹劾他，他就会把他们告上最高法院。此举在法律上受到质疑，但是在政治上颇为有效。
大多数人不会每天读这类文件，坦白讲，并不明白这里面的论点或者论据标准，所以反复强调结论。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勾结，这更加有效。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起诉众议院监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卡明斯，因为卡明斯发出传票，要求获取特朗普的私人财务记录。 民主党人还要求交出特朗普的纳税报表，他们还发出传票，要调查特朗普政府做出的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加入国籍问题的有争议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日本名人天皇星期二退位，他的儿子德仁将于星期三继位。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指出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他将在五月底前往东京和新天皇德仁进行会晤，他将是第一位会见新天皇的世界领导人。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湘云，我们知道呢，85岁的名人天皇在4月30号退位，结束了长达31年的平成时代。那么德仁天皇则是在5月1号登基，开启了令和时代。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则在美国时间的4月30号，就白宫发出了正式的声明来赞扬这个名人天皇。在声明当中呢，他这样说：“他说，我与第一夫人仅代表美国人民，向名人天皇以及美智子皇后致上诚挚的感谢。正当平成时代接近尾声，而新的世代即将继任皇位之际，我想特别指出美国以及日本紧密关系的巨大重要性。”名人天皇曾经在日本迎接了5位美国总统，在位时间从冷战结束到今天，我们的双边关系对于当时的国际挑战当中寻找出路，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美南尼亚以及我很荣幸的在2017年成为天皇的贵宾，而我们期待在新的时代与我们伟大的盟友日本继续保持传统的伙伴以及合作关系。我们知道呢，4月26号星期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来到白宫会见特朗普总统。在期间呢，两个人讨论包括朝鲜的这个议题，还有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还有在6月底即将在日本的大阪召开的 G20 这个20工业国的峰会。那么特别呢，也提到了特朗普总统将会在5月底前往东京会见新的天皇。那么之后呢，白宫也发出了声明，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总统与第一夫人对于受邀前往日本，成为德仁天皇在5月1号登基之后第一位会见的国宾，深表感激。那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将会2度的在短时间之内前往日本。首先呢，将在5月底前往日本东京会见新的天皇，也将成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见到天皇的领导人，世界领导人。那么在6月底，还有再度要前往日本来参加 G20 国的峰会。湘云。
另外，耀毅，根据媒体的报道，宣布参选台湾总统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已经启程访问美国，并且他有可能会进白宫会见特朗普总统，请你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郭台铭在星期二的时候要启程来到美国，那么呢将有可能进到白宫当中，然后会再一次的见到特朗普总统。那我们知道郭台铭他是在4月17号的时候宣布竞选台湾总统，并且要争取成为这个国民党的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那么呢在被这个台湾的媒体问到的时候呢，说是否有可能再进白宫再见一次特朗普总统，那么郭台铭在回应台湾媒体询问的时候则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今天确实要出国，确实是往东飞，但是呢我现在必须要讲，现在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成为了国政大事，具体获得任何成果之前不会暴露任何的行程以及讨论的细节。那么之前我们也讲了，郭台铭已经宣布要参选台湾的总统，因此呢他进入白宫是否将跟特朗普总统还有白宫官员谈到他竞选的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此外呢，他也可能进白宫要来讨论的是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工厂的计划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新任的州长威斯康星州的州长艾文斯上任之后呢，有谈到说有一些威斯康星州的州的这个计划呢有产生变化，尤其是这个郭台铭的特助胡国辉在3月的时候有特别讲了，他说呢原本的这个10代厂的计划也变成只有6代厂，这引发了外界关于是否鸿海能够达成当时就业的承诺的这个说法。那么呢，在威斯康星州的州长呢，在4月23号就发表公开信给郭台铭特助胡国辉，表示说呢，是这个富士康方面先
提出了要提供变更设厂的计划，而不是州长方面提出的。那么此外呢，胡国威已经向共和党的州议会的议长还有多数党的领袖报告过这个事情，但是却没有向民主党的州政府提到这个事情。因此呢，威斯康星州现在要求富士康要提出解释。那么或许呢，这也是这一次郭台铭要来到美国，来到白宫要讨论的一个重点之一。湘云，
感谢廖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看国会方面，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讨论基础建设法案，希望双方取得合作的空间。那么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林森，这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谈结束之后呢，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都对于这场会谈的态度相当的乐观，并且表示会谈和特朗普总统这场会谈相当具有建设性。那么在结束之后，会谈结束之后呢，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也在白宫外面简短的召开了记者会。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是特别对记者表示，这个他感受到国会民主党人和白宫之间对于改进美国基础建设的这个态度都相当的具有善意，并且相当有可能能够发展出一套重大的立法措施。那么除此之外，舒默还谈到说，这个民主党人和这个特朗普总统已经就达成这个改善基础建设的这个预算呢，有取得了共识。那么这个数字是高达了$20,000,000,000。接下来我们星期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稍早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首先，我们都同意基础设施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它创造就业机会，它维持我们的竞争力。我们一致认为，未来25年，通过这一伟大的法案，我们将可以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不只是一两年。我们也商定了一个数字，那就是$20,000,000,00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起初我们提出的数字还比较低，但总统也急于将数字提高到$20,000,000,000，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然后我们还讨论了一些我们会做的事情，包括了道路、桥梁和高速公路，还有水资源问题，但同时也提出了对宽带网络的高度重视。我们相信每个美国家庭都需要宽带网络，我们还强调电网，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清洁能源从国家的一端带到另一端，以及其他的问题。
不过在记者的追问下呢，这个民主党领袖并没有表示这$20,000,000,000的这个资金将会从何而来。那么议员也表示，他们接下来将会在未来的3个星期继续和白宫方面来进行讨论。以上是记者李一华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一华，这是记者李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星期二，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的瓜伊多，鼓励委内瑞拉人民走上街头。
他呼吁人民支持军方成员，争取推翻总统马杜罗，以重新获得我们的自由。
瓜伊多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他在一群士兵和反对派政治人物佩洛斯面前讲话。佩洛斯称他已从软禁中获解救。瓜伊多说，和他站在一起的士兵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们将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视频发布后不久，委内瑞拉新闻部长罗德里格斯在推特上说，马杜罗政府正面临由军方叛徒领导的小规模政变企图。国防部长帕德里诺则表示，军方坚决捍卫马杜罗。瓜伊多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他没有说发生的是政变，但是指出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
这对委内瑞拉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你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努力，人们将继续陆续抵达，支持宪法的部队也将陆续抵达，我们邀请全世界目睹这里将要发生的一切，这是在宪法的范围之内的，一如既往的坚持民主和非暴力，并始终要求结束篡位。
瓜伊多是委内瑞拉国民大会主席，今年1月他援引宪法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此前他称马杜罗的领导因选举舞弊而非法。白宫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美国和其他大约50个国家已经承认瓜伊多为总统。刘伟士新闻报道。
就在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得到美国等多国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鼓励委内瑞拉人民为了罢黜马杜罗走上街头，并对该国一些军方成员表示支持的活动发生之后，包括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在内的多位美国官员表态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行动。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乔战，我们知道白宫方面跟我们说说对于这个事件都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好的，湘云。那么在星期二的早上，白宫表示正在密切的关注委内瑞拉的事态的发展。那么到了下午，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白宫对媒体重申，那么美国希望委内瑞拉能够实现政权的和平移交，但是他也强调，美方目前尚不排除任何的选项。那么博尔顿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想要说明两点。那么第一，作为美方的首要目标，美方想要和平的权力移交。但是博尔顿说，他也愿意这个重申，那么就像特朗普总统一开始就已经说过的那样，马杜罗和那些支持他的人，特别是那些不是委内瑞拉民众的人，应当了解到所有的选项目前都在桌面上。波尔顿说，特朗普总统正在密切地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那么他还强调说，瓜伊多所进行的不是一场政变。波尔顿今天早些时候在推特上向委内瑞拉军方喊话，他说，委内瑞拉民众已经明确地表示，当前这条通向民主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委内瑞拉军方要做出选择，拥抱民主、保护平民和经由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成员，或者面对更多人为的不幸和孤立。那么除了波尔顿之外，美国的副总统彭斯星期二早上也通过社交媒体对瓜伊多表示了支持。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今天在自由行动中走上街头的瓜伊多国民议会成员和所有热爱自由的委内瑞拉人民，我们与你们同在，美国将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自由和民主得以恢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推特上强调，民主不能被打败。他说，今天临时总统瓜伊多宣布启动自由行动，美国政府全力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民主不能被打败。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周二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务卿蓬佩奥与巴西外长阿劳若周一举行会晤时也谈到了委内瑞拉的局势。国务院的消息表示，双方重申了捍卫委内瑞拉人权和民主，以及对抗诸如古巴等损害委内瑞拉和该地区其他地方民主治理的这些恶意行动者的承诺。那么此外，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也对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进行了表态，其中共和党籍的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推特上发文说，今天委内瑞拉任何人都不能袖手旁观，武装部队、警察、司法和政治领导人，你们必须要么支持恢复宪政民主，要么支持古巴对委内瑞拉的殖民，你的选择将定义你的一生。那么另一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发文说，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政变，被文明世界认可的合法政府正在声称其合法权利，马杜罗政权才是在哈瓦那、北京和莫斯科支持下针对委内瑞拉人民的长期的政变和犯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里克·斯科特也在推特上表示，美国与按他的这个话说，就是为了他们的生活、自由和神圣荣誉战斗的委内瑞拉的爱国者们站在一起。他还特别对中国和俄罗斯喊话。里克·斯科特说，中国和俄罗斯支持马杜罗及其野蛮政权足够长的时间了，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如果明智，现在就应该结束对马杜罗的支持，这不是你们的战斗，让委内瑞拉人民自由。此外，民主党籍的参议员鲍勃·梅嫩德兹与迪克·德宾也都对瓜伊多表示了支持。那么其中梅嫩德兹参议员说，我们持续与希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过渡，结束马杜罗犯罪政权的瓜伊多与委内瑞拉民众站在一起。我今早与国安顾问波尔顿通话，重申了两党对于恢复委内瑞拉民主的支持。此外，德宾参议员则呼吁在加拉加斯试图保护马杜罗的这个俄罗斯人和古巴人退后，让委内瑞拉民主让这个委内瑞拉的民众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主持人，
乔振，那国际上对于这起事件又有些什么样的声音呢？
是的，我们看到联合国的发言人杜加里奇周二午间的时候是透露，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现在正在密切并且担忧地关注着委内瑞拉的事态发展。杜加里奇说，古特雷斯敦促事件各方要最大限度地克制，并且要求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不要使用暴力，恢复冷静。这名发言人表示，联合国正在与事件双方进行接触。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与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讨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委内瑞拉极端的反对力量退出，并且避免使用暴力。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声明呼吁避免动荡和这个流血暴力，并且称委内瑞拉的问题应该通过没有前提条件的负责任的磋商程序来解决。俄方还呼吁委内瑞拉反对派避免来自外国的所谓这种破坏性的干涉。那么在记者截稿时尚未看到中国方面对此次事件有何表态。此外，巴西的总统博尔索纳罗则通过推特对瓜伊多表达了支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博尔索纳罗表示，巴西与委内瑞拉人民、瓜伊多和委内瑞拉民众的自由在一起。玻利维亚和古巴则谴责在委内瑞拉发生的这一事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雷斯称，在委内瑞拉发生的是一场政变。他周二通过推特敦促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对此予以谴责，并且确保不要让暴力夺走无辜的生命。莫拉雷斯还批评美国在委内瑞拉煽动暴力和死亡。此外，古巴外长罗德里格兹也通过推特对马杜罗表示支持，并且呼吁美国停止针对和平的侵犯。那么代表瓜伊多的驻华盛顿大使周二下午表示，美国没有参与协调这场在加拉加斯进行的反对马杜罗的活动。此外，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委内瑞拉安全部队向瓜伊多发射了催泪瓦斯。此外，委内瑞拉的国民卫队的一部军用车辆在加拉加斯的一处军事基地外冲撞并且碾压抗议人群。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乔振带来的连线报道。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目前正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国会民主党领袖星期二赴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讨论基础建设法案，希望双方取得合作空间。包括美国副总统和国务卿在内的多位美国高级官员表态，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行动。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星期二在脸书 F8 开发者大会上表示，他决定要改变脸书的发展方向，让隐私性成为未来脸书的决定性支柱。 扎克伯格表示，脸书过去十年里的目标是建立数字化全球社区，将世界连接起来，而未来是私人的，人们在未来更想要一个注重隐私的社交平台。他说，我相信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完全加密的可互相操作的服务，那将是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为此，脸书对其主要应用程序和网站进行了大胆的重新设计，使其更简洁，更专注于群组和活动。未来的目标是将脸书的主要应用程序从新闻推送转向更易于管理，更注重隐私的互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脸书经历了多件涉及其数据隐私和安全措施的丑闻，并且被批评为仇恨言论、假新闻等提供传播的平台。
美国联邦政府一个独立的监督组织星期一将16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对宗教自由进行了有系统、持续和严重的侵犯。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将中国列为最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国之一，因为中国因为80万至200万成年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宗教身份而将他们关押在集中营，并且将他们的一些孩子送到了孤儿院。请看记者赛内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加里·鲍尔对美国之音说，在侵犯宗教权利问题上，中国独一无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拘留和虐待维吾尔穆斯林。
但他也打压藏传佛教，打压法轮功，打压家庭教会，现在甚至打压有执照的教会。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每当中国政府认为有中国人可能对中国共产党政府之外的人表示忠诚，他们就感受到威胁，会尽一切可能将其消灭。
鲍尔说，美国知道哪些中国官员应该对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负责，美国需要点出他们的名字，并敦促中国领导人立即释放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该委员会表示，尼日利亚的宗教自由状况在2018年也恶化了，尼日利亚政府在国家和州的层级上容忍暴力和歧视。
I think Nigeria is on the list for a number of different reasons, including.
我认为尼日利亚被列在名单上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包括它容忍非国家行为者实施暴力的方式。
几位委员指出，世界各地的宗教场所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成为致命恐怖袭击的目标。民主党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我们目睹了最近发生在加州的可怕悲剧，以及另一起针对犹太教堂的袭击。我们看到针对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人口的袭击。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教堂成为袭击的焦点。所以当我们谈论宗教自由时，它不只是远在地球另一边，而是近在半个街区之外。
麦戈文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说，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和宗教自由是美国政界人士能够达成共识的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赛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另一方面，确保曾被朝鲜拘禁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获释的前美国外交官说，华盛顿应当履行承诺，支付平壤开出的$200万的医疗账单。尹汝尚向路透社证实，在瓦姆比尔2017年6月13号离开朝鲜之前，他与朝鲜签订协议，同意支付账单。瓦姆比尔在返回美国6天之后死亡。特朗普总统则说，他的获释没有花美国一分钱。瓦姆比尔曾是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他在朝鲜旅行时，因为从酒店撕下了一张印有宣传标语的海报，而被判15年劳役。
另外一方面，一名曾在阿富汗服役的前美国陆军步兵被逮捕，他据称企图对洛杉矶地区的几个目标实施恐怖袭击，但被联邦特工阻止。
一份刑事控告书称，来自加州雷塞达的马克多明哥周五在计划炸毁南加州的一场白人至上主义集会时被捕。
Mr. Domingo had requested the construction of
多明哥要求建造简易爆炸装置，他计划在袭击中使用这些装置。
据称他购买了数百枚三英寸长的钉子作为简易爆炸装置的弹片，特别是因为这些钉子足够长，可以穿透人体和内部器官。但幸运的是，他计划使用的简易爆炸装置并不是真正的炸弹，他们是由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无效装置，不会对公众构成威胁。
They were inert devices provided by the FBI that posed no danger to the public.
检察官说，据称，多明哥说他想为上个月造成50人死亡的新西兰清真寺袭击事件进行报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集会没有进行，因为参与者没有到场，但是却发生了大规模的反示威活动。
委内瑞拉正准备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直升机的维修基地。此举是俄罗斯继续向四面楚歌的领导人马杜罗提供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持的又一个迹象。尽管美国警告说，他将把俄罗斯转移军队和军事装备视为对该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但是俄罗斯还是做了这一举动。美国之音记者参观了直升机工厂，俄罗斯官员在那里展示了运送给莫斯科在委内瑞拉的盟友的直升机和其他的设备。
在莫斯科蔚蓝的天空中，俄罗斯军用航空的象征米26起飞了。总工程师夸耀说，这虽然是老型号，但却是一个新的更高技术的版本。
实际上，当启动自动驾驶仪的时候，直升机可以在不需要飞行员参与的情况下独立地在航线上飞行。
按照设计，这种型号可运载82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但也能运载装甲车。中国已表示有兴趣，但这家制造商俄罗斯直升机公司希望从委内瑞拉的飞机销售中获益。过去10年，该公司已在委内瑞拉销售了50多架直升机。
我们对向委内瑞拉出售直升机没有限制，我们唯一受到限制的是联合国的制裁以及公开敌对的国家。
俄罗斯官员没有透露向委内瑞拉出售这些直升机的协议条款。这些直升机是在南部城市罗斯托夫制造的。到目前为止，在委内瑞拉运作的俄制直升机一直在那里进行维修。不过，等今年晚些时候，俄罗斯在委内瑞拉修建的新的维修基地建成之后，就不需要再把那些直升机送到这里来维护了。
在这些地区建立这样的服务中心，首先有助于解决翻新和维护问题。
在宣布建立新的维修基地的同时，俄罗斯说他在委内瑞拉开设了一个新的飞行员培训中心，这是克里姆林宫计划进一步推动马杜罗继续执政的又一个迹象。美国之音马尔奎纳，俄罗斯罗斯托夫报道。
俄罗斯通过雅科夫勒夫这部法律来禁止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孤儿，这是因为一名俄罗斯的孤儿被收养他的美国父亲忘在车里中暑而死，之后俄罗斯以这名孩子的姓名来通过了这部法律。希望收养孩子的家长和专家认为这部法律改变了这些孩子的生活和俄罗斯的社会。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迪卡科斯纳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现年5岁的亚维尔，在他仅仅4天大的时候，被亲生的母亲留在了乌兰乌德的一家医院里。当医生要求亚维尔的母亲为他捐献肝脏的时候，他拒绝了。莫斯科的设计师娜塔莉亚·波尔蒂娜在脸书上看到了亚维尔的照片。之前，他通过政府资助的项目，从匿名的捐献者那里接受了肝脏移植。
我本来没准备收养孩子，但后来我决定，我必须帮助这个孩子。
专家说，到目前为止，有健康问题或是发育问题的孩子很难在俄罗斯找到新的家庭。
残障儿童很少被收养，每年有几百个儿童。
亚维尔是幸运的。活动人士说，亚科夫勒夫法意味着每年有数千名俄罗斯孤儿失去了在美国找到一个家的机会。
这则法律毫无道理，是反人类的。失去机会的是那些最无助的儿童。
美国以2009年在狱中死去的俄罗斯律师马格尼茨基的名字通过了制裁俄罗斯官员的全球马格尼茨人权问责法之后，俄罗斯出台了这部反对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儿童的法律。
媒体中有很多关于美国人收养俄罗斯残障儿童的故事，之后孤儿院被领走的残障儿童开始多了起来。
数据显示，更多俄罗斯人开始收养儿童，但是在社交和独立生活方面还存在挑战。活动人士说，改变像亚维尔这样孩子生活的关键，就是让俄罗斯人改变对于收养的态度，并投资建立更加人道的方法，来为像他这样的孩子找到一个家。美国之音记者迪科·汉纳卡，莫斯科报道。
越来越多美国人加入零工经济，从传统办公室里解脱。
美国之音针对美台关系40周年制作了惊涛拍岸40年的纪录片，回顾美台关系的40年。在纪录片的上集中，纪录片的制作团队揭开美台断交的幕后秘辛，回首美台关系风雨飘摇的来时路。
现在我们通过美国前总统卡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与前美国众议员沃尔夫等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带您回顾当年美台断交之后一连串戏剧性的发展，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台北遭到攻击，美台双方多达20个回合繁琐有如离婚协议的调整关系谈判，邓小平访美旋风和台湾关系法石破天惊的立法过程，请看第一部分。
This is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cultural, commercial,and other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我们的媒体因为截稿的时间普通是11点、12点，那么他们挑2点来告诉我们已经过了截稿的时间。我们民众听美国之音的很多，尤其他们想学英文，听美国之音很多。美国之音播了，他们就知道了。
我必须要这样讲，当美军电台和美国之音和美国在9点钟，就台北时间9点钟在宣布的那一刻的时候，如果这时候我们的民众完全都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政府到底怎么回应，台湾真的会乱，尤其那时候还在选举。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让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国民啊，认为政府很软弱、很无能，啊，讲的话都软趴趴的，做一些事情啊没有章法， 这个的冲击可能比外患还要来得严重。
1978年12月27号，前夫在机场发表强硬声明。
Mr. Deputy Secretary, as an offici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has been your country's long-standing friendly ally and has fought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your country several times, I meet you here at this time with a heavy and painful heart. The assurance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is in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Carter has stressed that human rights are the soul of American diplomatic policy. It seems ironic then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should have decide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ecognize the most tyrannical regime in the world.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Carter has asked me to come here to initiate discussions with your president and your other senior officials. In these discussions, my purpose will be to establish, together with your officials,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our future relationship.
我大概那篇东西1500字，这个 Christopher 讲话讲了150个字，完了就上车，我的车先走，我就看到群众跟来的时候不对，来的时候都是学生，蛮好的，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些。像是暴徒一样子的，拿了棍子，拿了什么东西。
M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ent over to China, and I mean to Taiwan, and he was physically attacked on the street by irate Taiwanese.
我的司机吓死了，鸡蛋番茄，我说你赶紧，他因为那个车子的。窗子啊，前面都可以控制的。我说四个窗子都打开，打开外面的学生看到我就叫加油啊，前部长、前次长，努力啊，那个就看到暴徒叫，管他是谁，拉出来打死再说。那个狰狞，有狰狞面目，我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第二天早上，蒋经国先生。要我把这个警总总司令、宪兵司令、警政署长叫去，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当场有没有照相？没有。我说你们一定要查，学生是有人发动的，我知道一定是党部发动的。至于那个插进来的暴徒，怎么回事？
是有组织的吗？
有组织的。他们告诉我说，是那一天下午，从中立有10多辆计程车，带了番茄、鸡蛋、竹棍和这个什么，往台北去。那么 ，Christopher 受惊，这个安科志坐在左边受伤，眼睛旁边被查。这个 Christopher 一辈子没有受过这个，他所以他吓得马上要回去，不要再继续，被安科治 pacify 让他回。后来28号早上，先见了经过先生，保证他的安全，才坐下来谈判。
这个美国大使在电话里面非常非常歇斯底里的说 ：“James， 他对我客气的时候叫我 James， 你晓得吗？那些 rioters 就是那些暴民，他用的是 rioters。他说，他那些暴民拿着竹竿把玻璃敲破，啊，你晓得？我看他们眼睛里面都有血，有血丝的意思啊，这个 blood in their eyes， 他向他们来袭击。”我说大使先生，你必须要了解，美国无预警的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你现在晓得你现在被这些人来抗议的 demonstrators 来向你抗议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的安全受到威胁， 就像台湾整体当跟美国无尽已经断交的时候，台湾的安全不是一样的也受到安全的威胁，他们也是 frightened 的，也非常的不安吗？他绝对不是对着你们这些代表团的人，是觉得要向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这个总统啊表示抗议的意思。
当时甚至还有一辆计程车在外交部的门外引火自焚，而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们也是群情激愤。后来当选台湾总统的马英九那时正在哈佛攻读法学博士，
听到消息说卡特总统要上电视宣布一个重大的事项，所以我们大家都跑到中华青年联谊会就等，果然他在那地方宣布他跟中华民国要断交，要撤军，要废约，就是废那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时我们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沉重，也不知道我们在美国读书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在那边一面抗议一面真的流泪。
In recogniz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it is a single government of China, we are recognizing simple reality.
卡特总统做了宣布之后，他自己很得意，他说recognizing China is just a simple reality.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就有这个主。
这是美国之音为纪念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制作的专题片。
纪录片通过美国前总统卡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与前美国众议员沃尔夫等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带您回顾当年美台断交之后一连串戏剧性的发展。美国好莱坞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全球首映创造了好莱坞票房的历史纪录，首映周末在全球席卷约12亿美元的票房，其中包括3.5亿美元的美国国内票房。
在中国和台湾也创下了当地影史的多项纪录，这是《复仇者联盟》系列的最后一部电影，许多铁杆的影迷以电影马拉松的形式3天内背靠背的观看该系列全部22部电影的方式，依依不舍地跟这个系列说再见。
在洛杉矶著名的好莱坞大道上，第一批观看这部新电影的人是那些在历史悠久的埃尔卡皮坦剧院参加电影马拉松比赛的人，他们在近3天内背靠背地观看了所有22部《复仇者联盟》电影。
他深深地触动了我，他非常强大有力，你知道我还在消化整部电影。
毫无疑问，这是我看过的最伟大的电影之一。我喜欢电影，我觉得想到所有一切，我们这10年里看遍了我曾经在5、6、7、8岁时看过的一系列漫画书，而且看到这一切都在这部电影里达到了高潮，它就是一切。
这3天在影院里是非常值得的，我现在心里五味杂陈。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惊人的，非常情绪化。总的来说，这绝对是一部令人惊叹的电影。好莱坞标志性的 TCL 中国剧院在电影首映之前举行了服装比赛，影迷们扮成蚂蚁人、黑寡妇、美国队长等。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尖叫，我哭了，我甚至笑了。有趣的是，我实际上因为电影里的尖叫而害怕看终局之战，而现在人们害怕我尖叫，因为我尖叫得太厉害了。
It's a mix. It's both.
感觉是复杂的，有激动，因为你感觉会看到结果，你会有终结的感觉，但又害怕。这是过去10多年里伴随了我们的电影，我们几乎每年都盼着看，当它终结时，每年没有这个系列去看了，感觉到会很奇怪。
电影票务网络平台 Fandango 称，这部电影是该平台历史上预售成绩最好的电影。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像这样的情况，这部电影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我们预售票的大赢家。
漫威工作室之前的21部电影是电影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自2007年以来，在全球票房收入超过186亿美元。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虽然很多人都在办公室工作，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在办公室里工作。在美国，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转向零工，即他们可以在家里工作，同时呢从事多种工作，并且有灵活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多的零工从事者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寻找工作，从办公室里解脱出来。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遛狗只是威廉内赫从事的12份零工之一。这位华盛顿本地人说，他几年前辞去了办公室的工作，现在他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寻找零工，这允许他有更灵活的临时工作。
目前我只是通过手机上的应用程序赚钱，我的手机已经成为一个多用途的赚钱工具。我积极地注册了10几个不同的应用程序，现在我靠收集踏板车和遛狗赚钱。
越来越多的人对专家所说的日益增长的零工经济做出贡献，内赫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时间非常灵活，这就是我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我从几乎入不敷出的全职工作中挣脱出来，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16年有近200万零工。
嘿，不要吃木屑片。你为什么吃木屑片？不要吃，不要。
这一天，他通过遛狗赚了大约100美元。现在他要去给滑板车充电了。
你的工作就是找到它，把它扶起来，给它充电，然后在特定的时间前把它放回街上。你也要真的去骑它们，检查没有任何的损坏，因为报告损坏也是你的工作。
内赫的普瑞斯车能装30辆滑板车，他每天晚上收集20个左右，白天收集13个，这样他能赚200美元。对内赫来说，这比他做过的任何办公室工作都要好。
我称之为追求幸福。我做过很多工作，我不再需要这个了。我很确定我有更好的选择。我发现的工作比我能做的还多。我的意思是，严格来讲，我在3个不同的州有12份工作，但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去任何一个大城市，然后找到工作。
在辞去传统的办公室工作的3年后，内赫没有后悔，并计划继续他的新谋生方式。美国之音记者科马多夫斯克在华盛顿报道。
现今的许多新闻充斥着争斗和猜疑，但是有条消息让人感到暖心。两个不以相互友好著称的群体彼此展示出了柔情与关爱。来看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警告，美方不会对中国海警或海上民兵同海军区别对待，因为他们正被用来推进中国的军事野心。根据报道，中国军方近年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礁的同时，还使用了半军事化和名义上非军事化的手段，用渔船建立了一个海上民兵体系，配合海军共同推进北京在南海和东海的战略。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将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视同海军，将会导致军事摩擦的风险增加，尤其在南中国海，事态可能会急剧的恶化。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